玄牧记第三季第四集。平房山的百姓终于得到了幸福安宁，姚真一行人又根据风前绘制的地形图来到了距离平房山几百里处的鹿吴山。此山无草无木，怪石嶙峋，而且多湖泊，可湖里的水也呈灰色，湖边也没有任何水草芦苇之类的绿色植被，整座山以及山的周围一片萧条荒凉之色。最为可怕的是这里的百姓，要说人有喜怒哀乐，可他们的脸上只有怒和哀，没有喜乐可言。姚真一行人来到鹿吴山，刚下了云端，正好落在一灰湖旁，大家正要各行其事，风前先走了，后敦也正要腾云，突然湖中窜出百十来只的小怪物，身形像猎狗，但比猎狗小，脑袋像雕，四条腿，目露凶光，龇牙咧嘴，就向他们奔来。这兽十分狡黠，就往人身上窜，身体未到，尖牙已到，若躲闪不及，真的会被刀上一口。可大家毕竟是玉京山的修行人，也不至于被伤到，也斩杀了几十只。玉鼎扑了扑身上的灰，一脸嫌弃，这都是些个什么玩意儿。慈航师姐问逍遥，你们昆仑山奇珍异物什么都有，你见过这小怪物吗？姚真摇了摇头，昆仑山中很少有这种凶狠狡诈之物。还没等姚真说完，霎时竟又从远处黑压压地奔来一片这种怪物。后敦惊恐地说，
哎呦我的天，这目测得有五千，怎么办？
姚真直接从袖子里掏出一只青鸟，向天一放，天上很快就拨下五千天兵，接着就开始了一场难缠而又诡异的战斗。要说难缠呢，可想而知，这小怪物凶狠狡黠，你用剑护住的脚，它咬你腿，护住的腿又咬你肚子，护住的肚子咬你脖子。总之姚真这一行人倒是可以护身，可这五千天兵就难说了，不超过一个时辰，五千天兵损失大半。杰修大喊道，
再拨兵啊，姚真，再拨兵啊，顶不住了。
姚真又向天放了一只青鸟，天上又拨了五千天兵，又不到一个时辰，虽说那怪物数量也有减少，可天兵伤亡数量更多，又损失大半。
拨兵啊，
再拨兵，
拨兵啊，
再拨兵啊。
姚真又拨了五千，果不其然，不出一个时辰，又死伤过半。大家也发现这仗的诡异之处了吧？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死伤如此过快啊！这小怪物也就五千左右只，这一万五千天兵，就算三个兵杀死一只怪物也是可以，不会出现这个局面啊！怎么会接连伤亡？姚真觉得此事蹊跷，赶紧跳上云端，以口哨为令，意思是，大家赶紧撤。随后大家纷纷撤回云端，一万五千天兵三个时辰阵亡了一万二三。大家也十分不解，这兽虽说凶狠，但也不至于厉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是天地给我们拨的兵太怂，脆弱的不堪一击？再难道是这兽的嘴有毒，咬一口必死无疑？大家都各有疑虑，探讨得乱哄哄。姚真说，
这样吧，大家还是先去各行其事，后敦师兄你好好打探下这兽的根底，我下去再探一番。
大家点头去了，姚真也下了云端去探查。姚真看见这灰湖旁众阵亡将士横七竖八地在那里躺着，心中十分难受，心想，此兽必除尽，不然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将士们？姚真看有些阵亡将士的眼还未闭合，便俯下身，用手去抚平他们的双眼。就在这时，姚真突然看到更为惊讶的一幕，这将士浑身并无咬痕，而是死于胸口中了那一刀。 姚真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又赶紧去看其他阵亡将士的身体。天哪，简直太蹊跷了，很多将士身上并无咬痕，而是死于刀刃，而这刀刃的伤口竟和他们自己拿的兵器十分吻合，难道他们是自己杀了自己？一炷香到了，姚真赶紧和大家会合，但风前去勘察地形还没有回来，姚真也没等他，直接问后敦：
这兽底细可打探清楚？
后敦说：
哎，别提了，家家都是一片吵骂声，这陆无山的百姓真是暴躁，还好我一筹莫展之际，陆无山的山神出现，告诉了我那兽的底细。那兽名叫骨雕，最厉害之处还不在咬人，而是在这个骨字上，只要是骨雕咬过的人都会癫狂暴躁，嗜杀同类，有时还会对自己爹娘和兄弟姐妹大打出手。
姚真想了想，好像一下子明白了，懊悔得狠狠地捶胸顿足：
哎呀，我真是笨得要命，怎么能那么草率地接连拨兵呢？
川幽似乎明白了：
我知道了，咱们这一万多兵是中了蛊，死于自相残杀。
姚真皱着眉不说话，慈航和麻姑都劝他：
姚儿啊，你这不也是才知道吗？以后有了经验就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铲除了这兽。
姚真迫切地问后敦：
师兄，那山神可告知了你如何铲除这兽？
后敦摇了摇头。
玉鼎说：大家先别急，这蛊本是毒的一种，既是毒又不是即刻毙命之毒，都是有解药的，咱们首先要知道这蛊雕尸骨的原理所在。
川幽也点了点头：
不错，后敦既然说这里的百姓暴躁异常，也定是中蛊的缘故，我们不妨去探访一下民情，看看能否有线索。
姚真也点了点头：
好，我们先去探访各家各户，看看百姓都是什么症状，再做打算。
大家又纷纷从云端下到地上，开始按家走访。通过走访发现，这里的人虽然暴躁，但从不欺负弱小，对那些贫穷的、残疾的都很友好。姚真走到一家，这家的男主人瞎了一只眼睛，奇怪的是，隔壁邻居家的男主人也瞎了眼睛。姚真问这家女主人，她丈夫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女主人说：
我们当家的去年钓上了一条鲤鱼仙，那鲤鱼仙以答应他一个心愿为由，让我们当家的放了他。谁知我们当家的放了他，并许了愿，那鲤鱼仙却说：这份愿你的邻居会得到双份。你说气人不？我们家邻居本来就比我们家过得好，凭什么让他们白得了双份？我们当家的一来气，就改了愿望，说让自己瞎了一只眼，结果我们邻居瞎了双眼。
那老妇笑得前仰后合，但这笑声让姚真不寒而栗，这南州竟还有如此恶毒愚蠢之人，这心肠真是令人发指。一炷香之后，大家都回到了原处。经大家总结发现，这里百姓的通病就是对比自己过得好的人恨之入骨。姚真说：
曾听师父讲心道时说过，此种心态名曰妒忌，妒忌之心乃十恶之首，此心可摧毁一切良知，悍妒者何等坏事都做得出来。
杰霄说：你心道课听得勤，此恶心可有破解之法？
我虽没有听到师父讲过有何破解之法，但师父说过悍妒者都有一个障碍，就是自卫不公。我悟到那自卫不公就是内心得不到平衡，总觉得那过得比自己好的是占有了自己的，不知天道公正，人各有命，嫉恨心起，久之便恨之入骨。但话说回来，虽然此种人恶毒至极，但这陆无山的百姓并不是先天本性就悍妒，只是中了毒。在我看来，此毒最厉害之处就是能让人心智失衡，肉身失衡便有疾，心智失衡便生恶，失衡便是不平衡之心，不平衡不就是自卫不公吗？只要将百姓的这失衡之症调理平衡，不就是解了毒吗？
大家觉得有些道理，
不过到底怎么调理平衡呢？这个时候杰霄突然想起来风前还没有回来。
风前这都3天了还没回来，咱们都把他忘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话音刚落，只觉清风一阵，一个声音说道：
乌龟爷。
大家一看是风前，便问他为何去了这么久。风前抚了抚自己耳边的一缕长发，无奈地说：
本想画完800里就回，可就在我落到那800里外的胆元山上时，正要着笔，被一只像野猫的兽咬住了脚，我一脚把它踢开，结果又上了180只，这兽越来越多，我被他们团团围住，苦耗了好久啊，幸而有当地山神相救，才得以脱险。
姚真问道：哎，和我们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你可知那是何种怪物？
当地百姓说这兽名曰类，雌雄同体，被它咬伤不打紧，只是皮外伤，而且吃了这兽的肉还可治那心智失衡之症。
大家一听大喜，原来这天地早就造好了解药。姚真高兴地拍了一下风前的肩膀：
风前啊，你这3天困得值啊。
风前一脸不解：
哎，你这小妮子，我被困3天3夜，你都没想起来找找我，还说我这3天困得值。
大家开始和风前详细解释这3天发生的事情。姚真便对玉鼎说：
师兄，要靠你打造一法器了，可否能打造一种移山移物之器？
玉鼎瞪大了眼睛：
你还想移山？我知道你何意，给你做个移物的不就成了吗？
好，谢谢师兄了。
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大家一起去了那胆元山顶。姚真问：
玉鼎师兄何在？
只见玉鼎背着个大麻袋姗姗来迟：
来了来了，别催了，这破麻袋我缝了一夜呢。
姚真对玉鼎点了点头，玉鼎拿起麻袋对着地上喊道：
神兽类何在？快快来我袋中。
只见一只只的类被收入玉鼎的大麻袋中，差不多收了上万只。玉鼎把袋子口一扎紧说：
快走，我这玄麻坚持不了半刻钟就会失去效力，那时这些类定会破袋而出，大家快走。
很快大家回到鹿无山，玉鼎将这麻袋口一开，上万只类被撒放到鹿无山。从各自属性来讲，类正好是骨雕的天敌。紧接着只听得那骨雕的一声声的哀叫，上万只类正好咬死了上万只的骨雕。之后姚真等人又将类的肉分食给了鹿无山的百姓们，治好了他们多年的妒忌之症。从此鹿无山的百姓一团和气，再也不互相妒忌残害了，那对瞎眼邻居也和好了，大家幸福地过起了日子。他们每个人的脸上也不再是怒哀的神情了，更多了许多的喜乐之态。所以后来《山海经》《南山经》中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毛，其名曰类，食者不妒。